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韵。随着大陆演员王星被绑架事件的网络发酵，泰缅边境的黑暗角落，以妙瓦底为代表的电诈园区终于是被曝光在了阳光之下。那相关国家的政府也坐不住了，泰国对缅甸边境最近啊就实施了断电、断网、断油的政策，当地居住的老百姓是没有电了，但是据说电诈园区他们是运用柴油发电机在发电继续营业，而且还开始运用 AI 翻译工具要转攻欧美市场。那缅甸北部的诈骗园区那里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又是如何运作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我们的嘉宾是从缅甸北部的电诈园区被营救出来的一位亲历者，他就是来自台湾的谢月鹏先生。谢先生呢，他本身是一位火舞表演者，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有专长的艺人。那他是怎么被骗到电诈园区，在那里又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讲述。小谢你好，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您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刚才说了您是火舞表演者，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工作都是做什么样的一些表演呢？
我的主要表演的话是在我们的这边算是所谓的特技演出、特技表演。那我们火舞表演的话是可能是用一支棍子，上面就会有缠绕我们所制作的那个火布，那会就是有一些武术类的一些棍技，那或者是火球，那我们就是点了火之后会用我们的技巧，然后甚至用我们的肢体一根火焰一起舞蹈，然后将我们的表演融入火焰，那火焰也掺杂在我们的四周围，然后用我们的表演呈现我们想要诉说的故事。
听起来是身怀绝技的这样的一位高手啊，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您一定会就是练过一些像杂技啊，甚至还有舞蹈啊，多方面的一些技能。那可以说像这样的人啊，在过去要是走江湖的话也是一位江湖高手了。那怎么样你竟然落入这个骗局当中，被骗到缅北去了呢？我们就来听听你讲这个受骗的经过好不好？
好，可以啊。我们在我们的网络上，在我们的脸书 Facebook 上面都会有各个社团嘛。那我们在其中一个社团是我们表演圈里面大家一起创出来的一个社团，里面会有不同的表演者，不只是单单只有我，像我是火舞表演者，那也是会有像四川变脸、川剧变脸，然后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杂技高手，或者是歌手唱歌的歌手都有，只要是表演的表演人员都会加到这里面，这个社团里面。那其他的厂商，其他的有需要表演的厂商也都会就是加入进来，然后从里面去找寻说需要的表演类型。那在这个社团里面，当初我就看到有一个厂商他 po 了一个征求的一个贴文，一个帖子，那他在里面就是有写到说他需要火舞表演者，那也需要就是川剧变脸的这两种类型的老师。那其中一个类型那就是火舞表演嘛，那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尝试看看，毕竟他上面写的工作地点是在泰国，是在泰国里面。那我就想说也是一个难得出国的表演机会，那尝试看看，那我就丢了我的履历，那并且在那个帖子下方留言说我有私讯对方，应该有机会试看看吧。结果对方也主动密了我，那我也把我的一些表演的资讯、表演的内容还有我的履历也传给了对方。那对方看过之后也有询问我的报价，那我的报价我也报了一个正常我们在国外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费用，那对方也同意。那在这个过程中对方也开始传给我所有的像我们的表演时间，然后表演地点，然后以及我们的表演的相关内容、表演的相关流程，全部都传给我来跟我说对接。那当下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说应该是真的没有错，然后并且对方的确也买了机票给了我， 那我才觉得说，嗯，好，确定应该是真的，所以我才出发。
出发的时候之前有没有查一下，就是他说的那个表演的地点究竟是在哪里？有没有再进一步的找一找，在当地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或者是网络上的一些资讯，真的存在着这样一场表演呢？
嗯，的确是有，因为我甚至有去问他说，有没有就是相关的一些以前你们那个地方的表演内容，然后的确他的确也传了，然后并且也有就是传地址给我，那地址也是他们那边知名的一个观光景点，然后但是那个范围很大，他给的那个范围其实很大，他并没有一个就是怎么讲，能够明确定位出来说他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
好的，然后你就登上飞机踏上行程了，对吧？这个时间点是在12月20几号，对吗？
12月25号，圣诞节那天，这个时间非常令人有印象，因为就是在圣诞节当天出发，抵达曼谷的时间是在泰国时间的26号的晚上12点半。
下了飞机呢，一定是有专人接你喽？
对，他是有专人接机，然后他们派了一台车，就是有点像是派车的那种，的公司，然后派了一台车抵达那个机场门口，然后之后再帮我搬行李上车。
这个行程有多久呢？或者是在过程当中你会不会开始有一点点的怀疑？
其实这个时候路途的时候开始就有点怀疑了，因为原本预计大概可能是4到5个小时，然后可是问题是我们当那个时候到我开始怀疑的时候是已经超过这个时间，然后是已经大概7到8个小时，抵达我们停车的地方的时候已经是7到8个小时了。
哇，那你怀疑之后有没有做什么呢？
怀疑之后，其实我第一时间就想说，因为我也不确定说现在目前是什么状况，因为那个时候我人都还在泰国境内，所以我也不确定说到底会是什么状况，所以我那个时候用Instagram 先 po 一个线道，因为毕竟我也算是半个就是公开人物，所以我也不确定说我现在该怎么办，然后我也只想说先让我身边的朋友有所察觉一下，所以我先 po 了一个行动，然后可能是 maybe 心情不好或是什么的一个内容，因为我是那个时候我还在泰国，所以我想先让大家先关注到我说我好像我怎么了的样子。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一直试图着和你的朋友在做一个联络，或者是和外界在试图保持一个自己的动态的一个更新，是这样哈？
对对，然后并且在下面其实我有就是抛出说我的最后的那个定位定点在哪里，就是因为 Instagram 上面还是有一些打卡可以打卡的一些那个功能，所以我就打了一个就是离我大概比较近一点的一个位置，那我就把这个位置发送了出去，直到到了其他国境了之后，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是发现说真的不行，真的好像不对，我再次发送一次之后我就来不及了，我就真的已经就真的羊入虎口了。
哇、wow, 所谓的说来不及是因为你身边有比较多的人，你已经没有机会去跑掉，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身边已经就是全部都是武装分子。
继续行进，那最后的目的地是到哪里了呢？你知道这个名字吗？
最后的目的地我是被带到了缅甸，在缅甸的那个妙瓦底，克伦邦
也是妙瓦底。听说妙瓦底有不少的园区，对吗？你所在的园区，你知道它的名字吗？
我知道，它怎么讲？我在那边是有打听过他们那边园区的名字，然后我的园区名字，因为它还在新建，还在扩建中，所以它的名字可能 maybe 之后可能会更改，但它当时候的名字叫做太和。
OK，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描述一下那个园区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呢？
它的样子其实就跟学校很像，它的感觉就跟学校很像，它有点像是技术学校那种感觉。它里面有当时候我所看到的有三栋楼，那每一栋楼是3层楼，那里面都是宿舍，里面就是宿舍，里面大概一层楼有大概20几个房间，那一层20几个房间里面住8个人，那8个人的话每里面的话它是总共有4个上下铺，单人的上下铺，这样子总共3栋楼，然后3层楼，每栋3层楼， 那在那边有食堂，有非常大非常大的那种食堂，然后大家吃饭都是统一管理进那个食堂去吃饭。那如果你在里面是有钱的话，那你可以到那个食堂的二楼，二楼的话它上面是也是餐厅，那餐厅的话是可以就是单一点餐，
吃的是什么呢？
早餐跟宵夜比较寒惨，它里面的东西就是可能早餐面可能就是给玉米、地瓜、白粥，然后大不了就给你再一个咸菜。宵夜的话就可能是 maybe 可能是炒饭，然后或者是馒头，然后再配一碗汤。午餐跟晚餐会比较吃的比较好一点点，都是我们偏向华人比较就是中餐大陆菜系，能够有东西吃就已经觉得很不错了，因为至少不会在里面被饿死。
一起吃饭的人都说汉语吗？或者能看出来他们都是从哪里来的吗？
其实他那边不只是说汉语，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语言都有，充斥了各式各样的语言，不只是大陆方言，然后可能连香港的粤语，然后甚至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在这边的话，不只是只有就是亚洲的那个亚洲脸孔，是其实还是有像比如说巴基斯坦、菲律宾，然后还有非洲国家这些。就是其他国其他不同种的肤色都有。
天哪，听起来像一个小世界一样哦。那在你在那里被安顿下来之前，应该他们和你会有一个说服你来做这个工作的一个过程哈，能不能讲述一下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蛮恐怖的一个经历。当时候我在第一天抵达那边的时候，那个老板就直接开诚布公的直接跟我讲说，你就是来这边做诈骗的，你就是要来这边上班的。那当时候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很惊讶，那并且其实也多多少少有预料到，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老板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我可以不要待在这里，我想要离开。那个老板就直接跟我讲说，很简单，那就是你要赔付。那赔付我就询问说赔付金额是多少，他说$30,000。
哇，立刻就要掏出来吗？
对，立刻就要掏出$30,000出来。
很显然你随身不会带那么多美金对吧？
对，那甚至他是其实有讲说，就是你可以有机会可以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借，或者是跟身边的亲朋好友去拿。那付款的方式并不是用银行汇款，而是要转成加密货币，那从加密货币转成 USDT， 那再转到他们的户头里面，指定的户头。
这还是秘密转账的方式。嗯，
对。然后在我筹钱的那段时间，原本争取四个小时，跟他争取四个小时去筹这个钱，结果两个小时过后我就被带到小黑屋，然后被关了起来，我的手机被抢走，身上的所有东西全部都被拿走。在这小黑屋里面，我直接被手铐铐着，然后铐在那个怎么讲，他们的那个宿舍，他们宿舍只要是空的房间就是小黑屋。那我就被靠在那个上下铺的上层的架子上，直接双手都被靠着，然后呈现这样的姿势。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我在里面第一天被靠，然后直接被招收到拳打脚踢。那拳打脚踢一阵之后，开始警告我说要我在这里好好工作，不要想有的没的。那如果说我有企图想要逃跑的话，这边的军人是会杀了我。那甚至在这个园区的周遭，他们都布置了地雷，不要想着离开。然后当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后面会再做一些什么更多的举动，所以我只能选择说好，我知道了，你们所说的东西我都清楚，我都知道了，那我不会再做任何反抗的动作。但是当他们离开了之后，我被放下来，就是离开那个小黑屋，已经是五天之后的事情了。我就在那边被关了五天。
天，一只手都被铐在上床的那个铁架子上，那等于人你是坐不下来，也躺不下来睡觉，对吗？
对的，除了他们的警卫进来，让我们就是可以去解手，就是去上个洗手间，然后或者是给我们食物吃，或是给我们水喝。只有这几种时间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有机会被放了下来，其他的时间只能被靠着。
不好意思，我还是想追问一句，那个感觉痛苦吗？有多痛苦？
多痛苦，就是 这五天的时间以来，你没办法睡觉，你会非常非常的累，你会所有的想法，你所有的感官都会被放得很大，外面发生一点点动静，你都会被吓到，然后甚至你在那里的时候会想很多事。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安排很多工作，安排很多事情，但是当你突然被困住，你后面的行程全部都被打乱，甚至你原本的行程，就是可能你跟谁已经有约了，但你却无法离开那里，你却无法去执行，你会感到非常非常的绝望。其中一个还是我跟一个女生有一个约会，已经约好我们要去吃饭，但是你却无法去履约，你就会觉得会错过她，然后甚至就觉得很可惜，然后又怕说就再也见不到她了，甚至你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然后见不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等等的，这些会非常非常绝望。
天哪，这个听起来非常的让人难受啊！那你身体上的承受呢？会不会因为你原来有练功夫的这些基础，让你会稍微好过一点，比别人稍微好过一点？
可能会稍微比较好过一点，因为在他们就是对我拳打脚踢的时候，其实有把就是当初那个时候所练的一些就是什么丹田沉住气啊什么等等的硬底子硬功夫，先趁他们拳头还没过来之前先赶快硬住，可是多多少少还是会得到一些伤害，并没有说就是能够100%的防住。对，
想请问一下，当时对你出手殴打的人，还有那些和你做说话呀谈话呀，这些人都是哪里人？你能够分辨得出来吗？
有，那个其实很容易分辨出来。在跟我说话，就是前面跟我好好说话的那个老板，他是华人，对，感觉像是中国大陆，对。可是在对我出手，对我就是把我铐起来的那些警卫，他们其实全部都是缅甸的军人。
了解。除了你自己被殴打之外，在你亲眼看到或者是你听说到的其他人也有受到这种待遇甚至比你更惨一点的吗？
有。当天晚上，就是我被关小黑屋的那一天晚上，其实他们就有把一个巴基斯坦人也把他带进我那个小黑屋。那个小黑屋里面，那个时候我就用英文跟他去沟通，去跟他聊天，我就发现说他精神状况不好，我就询问说你怎么了，他们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把他的上衣撩了起来，然后我就看到他的上半身的胸口前面跟他的背后全部都是被电击棒电击的痕迹，全部都是他就是烧烫伤，都是烫伤，然后他的脸部这边全部都是被殴打过的痕迹，然后他说他当时候被铐着，然后被压着打，然后打到他整个脸、整个头都头破血流，特别惨。
他有没有说他因为什么而遭到这么严重的殴打？
有，他有讲，他只是就是在上班的过程中，然后收到他朋友传的一个讯息，然后是有照片的，他那个这个讯息被他的主管看到，被他主管发现，就被打了。
天哪，就打到这么惨哦！那讲到上班了这一段，那把你铐了五天之后，后来他没有和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交涉呢？
他后来第五天的时候，那天老板请了一个就是自称是台湾人的一个人，那来确定我的状况，就是说我有没有想要妥协了，然后在这段时间有没有想清楚我要不要继续就是继续抵抗，还是要继续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做。那如果你是跟着他们一起做，那他们才有想要有机会把你放出来这样子。那对方的口音其实我听起来的确也真的蛮像台湾人的，所以我想说好，那我先妥协看看好了，至少离开那个小黑屋都比待在那边来的强。我就跟他们说好，我知道了，我先尝试说说看。所以那天的时候我就被放出来了。那天出来大概是30号至31号了。
哇，暂时算是解脱了一下。不过从小黑屋里面出来了之后，等待你的又是什么呢？讲到这儿，咱们时间的关系要休息一下，我们之后再继续聊。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唐月。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火舞表演者谢月鹏先生。他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被骗到了泰国，从泰国又被送到了缅甸的电诈园区，在那里他经历了身体上的折磨殴打，强迫他来做电诈工作。那接下来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讲述。
他们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培训，他们的完善培训就是在他们的办公室，他们的办公室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电脑，那每个电脑就是它有连上网路，那这个电脑里面它就会开始把一些教程，比如说他们诈骗的一些人设，那我们要如何去做诈骗，那诈骗的一些手法，甚至他们已经诈骗成功的一些怎么讲。一些诈骗成功的聊天记录，他们都有备份起来，然后要我们一一的去看，要我们去把它熟悉起来，甚至在因为我们是金聊，是金融聊天，那就是要了解加密货币 USDT， 然后还有一些网络的一些市场趋势，我们都要把它就是熟记起来。那他为了要让我们真的背起来，他给了我们一个笔记本，让我们把一些觉得是重点的东西写下来，甚至用电脑直接把它打出来。
在里面工作了几天呢？
在里面工作了大概3-4天左右，但是在这个过程，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发现说，他因为可以连上网络，那如果可以连上网络，可以搜寻到其他东西的话，那代表说跟外界其实是相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注册了一个小号，一个 Gmail 的一个账号，那去再去登录了Gmail 那个 ins 的那个 Instagram 的一个小一个账号，我就是重新再注册了。那重新注册之后，从里面赶快去联系我的朋友，然后把我的所有的相关资讯、相关讯息、相关情报赶快向外传送。那个时候有在猜说我的那台电脑可能有被按监控，但是我就想我在那边什么都不做，也只是在等死。那被发现了，可能也是死，那不如放手一搏，试看看。
对，所以说做这些事情其实是相当冒险的，对吧？
对，其实是需要有一点心理准备的。那个时候的确很幸运的，我跟我的朋友跟我的家人联络上了，那并且我把我在内的相关情报全部都想办法透露出去，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被救，可以被求救的。
然后好消息很快就传来了，对吗？
也不算是也不算是很快就传来了，因为也还是等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因为怎么讲，我在收集情报 的那一天，就是最后一天，大概第三天，1月3号，大概是1月3号的时候，我被发现说我在收集情报，然后并且我被查了电脑，然后有些记录我还来不及删，然后我就被叫去办公室。那里面的老板就直接跟我讲说，就是公司不要你了，我们要把你是那个你该回哪里来回哪里去。结果就突然来一通，他就打了一通电话，请保安队队长叫保安过来，然后把这个人送去殡葬。
那送去哪里？
殡葬。
殡葬意味着什么？
在我们台湾，在我们华人听到的殡葬这两个字，其实就这两个字在我们这边的意思就是把这个人带去埋了。
哇哦！
当下那个时候听到的时候，我非常慌，我非常紧张。然后，但后来我才知道说，就是因为我是被押上车，我的双手被反手上铐，然后被押上了一台面包车，就直接往园区外面开始开。那往园区外面开始开的时候，我就想说，不会吧？他们是想把我在外面活埋了吗？结果不是，是把我带到了户外。那个园区外面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个监狱，然后被关在那里，被关了9天。
9天？那当时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你做了这些他们不允许的一些事情，和外界联系，对吗？
不是，他们是发现就是说我在查这个资料，然后他们觉得我意图不轨，那对他们的上班的人员就是不专心，就是我不专心这件事情。
所以听起来还没有那么严重啊。那9天之后又发生了什么？那9天是只是给你关起来，还是说也伴随着身体的折磨？
这9天也是伴随着身体的折磨。
Wow.
我们早上7点 早上七点会被挖起来，然后九点，从九点开始，我们就是上衣会被要求要脱掉，然后我们会被手铐铐在户外一个就是一个大广场的一个柱子上，然后我们会被铐在上面，单手一只手被铐，然后在那边要上午会被晒三个小时的太阳。
天哪，多大的太阳，或者是气温能够达到多少度的一个情况呢？在那边？
我那个时候其实很难去猜测，因为其实真的很烫，很热，而且他们妙瓦迪那边的温度气温其实冷热交替非常大，所以一早起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可是一接近中午的时候却又是非常非常的烫，非常非常的热。三个小时过后会把我们放下来，然后把我们放下来之后12点会给我们吃饭，但是那一餐饭就是我们一整天唯一的一餐，那个就是我们的唯一的一餐。然后那一餐就是会给我们白米饭，然后可能加一点蔬菜，好，就这样给我们吃这样一餐。然后甚至可能如果不是蔬菜的话，可能就给我们一块肉，或者可能是一颗蛋，就这样子。我们就是一天唯一的一餐，然后就这样吃了9天。
天哪，那知不知道这样子的日子当时啊，在没结束的时候，知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持续多久？他们有跟你说吗？
没有，他们没有讲。我完全不知道说我在那里到底要被关多久，然后在里面就是已经真的体验到有一种像是在待监狱的那种感觉，然后开始计算在那边待了几天，一天一天的去计算。在里面的日子是更加的度日如年，因为里面的警卫看你不爽，或是你觉得你做不到什么事情，他就会拿棍棒开始打你。
小仙有没有在里面的时候你自己有琢磨过，就是这毕竟是现在这个社会是有法律的，怎么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等于是完全是不受任何约束，无法无天的这么样的一个环境里啊，你自己有想过没有，这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操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
有，其实我那时候多多少少也是有去想说，到底为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环境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状态？因为这一切我觉得都离不开所谓的政治，因为缅甸当初在我所了解的是很久以前，他们都是军政府去管理的时代。那但在前几年，在翁山书记开始执政，但是在这慢慢变好的过程中，军政府又重新接管回去，那把他们的那个领导人把他关了起来，各地开始叛军，开始叛乱，要他们把翁山书记放出来啊，或者是就觉得说啊，原本军政府本身就不是符合他们的期待，所以群雄四起，叛军出现之后，当地的武装分子就变得是没有法律，他们就只有就是他们说了算。
那里面好像你也提到过见到不少华人的面孔啊，以你的观察思考，他们怎么会掺和到缅甸这个地方这些叛乱当中呢？
当初那个时候我在那个里面，因为我们那个公司是新的公司，是非常非常新的公司，那个时候刚开始就是那个分公司的老板他带了一个主管，然后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全部才大概五到六个工作的员工，因为是才刚新人，他们是想要就是让我们的心可以就是定下来，所以有带我们去跟其他的一些老板老总去参加聚餐。那从他们的聚餐的口中其实不难听得出来，其实他们在这一行已经做了非常非常久，而且甚至不是在缅甸或者在柬埔寨就已经开始干，他们其实是已经在中国大陆里面，中国大陆在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一行，只是他们在做这一行的过程中可能有被警察端过，他们逃跑，然后从中国大陆一路偷渡缅甸缅北那边开始扎根，然后再从这边开始重新东山再起。
了解了，那你9天之后又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9天之后，在这9天里面，其实我就已经我的精神已经开始越来越模糊，已经开始不是那么的有办法专注了。那当下那个时候，老板还是依旧还是要我就是回办公室开始上班，但是我坐在办公室前面的时候，我的表情、我的情绪、我的思考就是已经开始非常杂乱了，所以当下我就只能就是坐在电脑前面，只能看那些资料，一点一点的看。 那老板那个时候也发现说我的状态精神感觉好像不对，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跟我讲说又放两天假让我在宿舍里面好好待着。但是在那个环境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更加的慌乱，所以我那个时候有在提出说我可不可以就是回到那个监狱里面去。因为当我回到那个办公室的时候，我尝试看看有没有办法再跟外界做联系，结果发现我连 YouTube 都没办法看了，我的电脑里面的东西是被锁住的，所以我什么都没办法做，所以我那个时候感到更加的绝望。所以我在想说不如你把我送回去好了，你待在那边我真的是真的等死。然后并且当初那个时候在军事监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尝试过想要逃跑，因为他的那个墙壁我们有发现那个墙壁非常的薄，然后如果是三个人的话有机会可以推倒。然后原本在第九天的晚上我们准备要实施计划，但是在下午的时候我就被我们园区警卫给接走了，所以我们没办法执行计划。对，所以不如你把我送回去吧，你送回去我还有机会逃跑，如果你不把我送回去我在那边真的是要等死。
所以想的还是蛮多的，也试图想能不能逃离这个魔窟啊。那应该说再过不太久你好像就被解救出来了对吗？
对，大概经过就是从小那个军事监狱里面被放出来大概三天至四天左右的时候，就我突然就是被放出来了。对，很莫名其妙突然就被放出来了。那个放出来的过程还是我还在办公室，然后还在那边看资料，也是让这边一直就是死气沉沉在那边看资料，看着看着看着看着，老板突然跟我说，在我在里面的代号叫做保罗，他说保罗你出来一下，然后带着你的外套。然后我想说又怎么了，因为这个剧情又要再次上演了嘛，因为同样的剧情我不是被关小黑屋就是被送去军事监狱。然后我想说不会又来了吧，这是第三次了，第三次又到底要不要把我送去哪里，要把我关起来了吗？因为我在那边总共是二十天，二十天总共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我都是被关着的。那我就想说到底是什么了，我想说问老板说，老板您是想要把我送去哪里啊，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你到底想要把我关，是不是要把我关，要关的话你就直白说了吧。然后老板那时候就说你是想再被关是不是啊，哎，问你，你到底这几天干了一些啥事，跟我说说。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我今天看了什么资料，我今天背了什么东西，然后一五一十全部都说出来。然后他听完之后，就直接跟我讲说，啊，好，没事了，那已经有人帮你赔付了。我说啊，已经有人帮我赔付了。然后说对，有人帮你赔付了，那并且你可以直接走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身上所有行李都没有带，所以我就恳求那个老板说我可不可以赶快跑回宿舍然后拿我的东西。他突然就才想到说我的护照他没有帮我拿，所以我就赶快冲回那个我的宿舍，那他也顺便先去帮我拿护照，我们直接在门口那边做汇合。那到了门口之后开始就是警卫把我的所有行李全部就打开了一遍，前面他们就已经查过不知道几次了，全部打开了一遍，然后检查里面有没有其他的不应该带的东西。然后关起来之后等到军方那边的人派车过来，然后把我东西上了车再开始一路往外走。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其实蛮担心说我会不会可能被卖到其他园区去，因为我的护照的确拿出来了，我看到了，并且他给了，不是他不是拿给我，他是拿给司机。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很紧张，然后我也很害怕说我是不是要被卖到其他地方去了。结果好险不是，我是直接一路被送到了泰国，
真的是意外的一个惊喜哦。这里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为什么都要是军方给护送呢？是他们这种园区和军方去合作，还是怎么样去理解？
怎么讲？因为在妙蛙底那边的话，他们军阀不是只有一个，在妙蛙底地区的话，他们如果我记得好没错的话，应该至少三到四个军阀在瓜分妙蛙底这个地方，他们有各自各的地盘，所以当你要去经过哪一个关卡的时候，其实由军方的人去带你会比较安全。甚至如果你只是要经过而已，你可能都要需要去跟那边的军方去雇佣他们的保镖，然后去那边去穿梭。要不然的话，如果你是独自一个人过去的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了解到了。那当你意识到你真的安全了的时候，可不可以描述一下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啊？
怎么样的心情哦？就是当下那个时候，我很期待可以赶快 回家，然后见到我的家人，然后也很期待就是可以见到我想见的人啊，我的朋友，然后我所熟悉的环境，我所熟悉的不管是人事物甚至食物也好，然后就是怎么讲，那个心情是真的是难以言表的一个激动，就是我终于逃离了那个折磨人的地方，没办法好好睡觉，没办法好好休息，然后我很期待可以就是回到我熟悉的地方，回到我的家乡。
听起来像鬼门关里走了一圈，让人难以置信的一个经历。嗯，
的确，
如果回顾这个过程，你觉得你能够出来是因为你做对了一些什么呢？
嗯，我觉得第一我做对了，就是我有向外求救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不管是哪一方势力所施加的压力，我觉得至少我都有把我的资讯向外透露出去，让外面的人有办法帮我做后续的所有的动作。
嗯，可能像你这样向外发出信号的人也会有更多，我猜想啊。可是我们听到被解救，成功解救出来的人真的不多，这里面你觉得又是一些什么样的决定因素帮到了你呢？
我觉得是很多，就是我就直接请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然后把我这些事情看有没有办法闹大，如果说有办法闹大的话，那政府高官可能 maybe 他们就没办法去坐视不管。那的确我们台湾这边的一些新闻媒体把它就是炒得非常的热，那并且在可能 maybe 小红书或者是在抖音上面也把这些事情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可能 maybe 园区他们那边的考量是觉得说他们不希望把这件事情闹大，因为毕竟他们是诈骗嘛，那如果被拱上了就是媒体版面的话，对他们的事业可能 maybe 也不好。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我算是做了一个很蛮正确的一个决定。
好的，非常的恭喜你啊。那回家见到自己的家人，有没有机会了解一下家人在你不在的这段期间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或者是他们也有没有做一些什么事情？
一定是倍感煎熬，他们其实不管是家人朋友，他们其实也都是想尽办法找各方的资源，看看有没有办法把我解救出来。尤其是身边的朋友，他们已经是想尽办法去动用身边的所有的关系，然后去联络身边的所有的任何的资源，然后去了解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联系到我，可以办法可以就是跟我这边园区这边的人有没有办法做谈判，已经就是动用了非常多，就是基本上都已经是全员动起来了。
也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亏了您的家人的营救，多方营救啊，整个社会的呼吁，大家的这种声援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这个采访的时间，我相信啊，从您出来之后一定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一次一次的讲述自己的这个经历，对您而言，您觉得您为什么想这样做呢？
因为怎么讲，有些人会说就是我在讲述这些过程的时候会不会很痛苦，其实的确重复一直回顾这个经历，然后去回顾我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一件蛮难过的一件事，但是后来又转变想一想，我都觉得说第一我把这件事情憋在心里面不说出来，其实也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那不如我把这件事情跟大家分享，让大家知道说在我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并且我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引以为戒，不要再有以后再有人跟我一样发生了这些事。我只希望说我成为最后一个就好，我不希望再有人去经历我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我已经算是很幸运的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出来。其他人我所知道的同样是台湾人，他在里面已经待了4个月了，他还没有出来。
里面有多少台湾人？以你的猜测，
大概少数至少有20几吧。在那个园区，光是在园区，我的那个园区，其他园区我还不确定，因为光是我们台湾在驻泰国的联络官，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有被列在册的，要需要营救的，就至少还有300多人，300多，甚至还有可能更多。
感谢你的分享啊，也希望听到小谢的故事的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能够把我们的今天的视频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让这样的事情呢别再发生在别人身上。那小谢，对于你自己而言啊，出来了人生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改变您未来的一些甚至是目标，不知道在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慨想和我们大家说一说的吗？
就这几天的想法都是，应该说在里面啊，在里面想法都是觉得说，我有在想，如果我有一天我有办法可以出去的话，之前那些可能跟我一些关系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朋友，我都会觉得都无所谓了。如果我们依旧还可以聊得到天，那我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关系可以重归于好，因为毕竟我都去鬼门关这样走了一遭了，我对于生命跟对于关系的态度没有到那么的就是嫉恶如仇，就觉得说毕竟我们都是相识一场，那干嘛何必需要这样一直去恨着对方讨厌对方，我对你不会再是就是怀恨在心里，但是如果你依旧还是不喜欢我，那我也无所谓，我只会觉得这层关系可能会稍微比较可惜一点，但是我也尊重你的想法。那我也是希望说，如果我有一天能够出来的话，回到台湾，那我也会希望说我能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走遍所有的学校，所有的不管是小学、初中，甚至是高中，甚至是大学，然后去里面去跟大家去分享我所发生的所有的经历，让大家引以为戒，然后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发生同样的事情在他们的身上。
谢谢你哦，小谢，非常感人的一种想法，也非常感谢您分享您的经历。谢谢，祝您未来一切都平安无恙啊。好，谢谢你。
感谢各位，谢谢，辛苦了。